大家好啊！哎、真系要饮啖水清下喉咙先得，如果唔系讲唔到声，咁啊唔系几好啦，系咪？好感恩，今日再一次有机会同大家嚟到去分享神嘅话语。记得上一回我讲咗三个地方啊，咁当然上一回即系有第二回，有第三回，系咪？好似章回小说咁样系嘛？但是有关系的，真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三个地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忆，或者你很好记性，但是通常呢讲完道三一众之后都给回牧师了。上一次我们讲过是三个地方，就是哈兰、别加、罗藤树，是吧？记得了。罗藤树是讲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只是因为一个妇人耶洗别一句说话，他就要离开本位，明白吗？没错，因为今天我们想继续去思想另外一位的先知，这个就是以西结。其实每一个先知他一定是有一些独特的个性，同埋咧，係有一啲特別嘅地方咧，係神揀選佢。咁呢排咧，我就一路喺度思想咧呢個嘅以西結書。咁佢有兩個嘅目的嘅，我去學呢個以西結書佢裏邊嘅嗰個嘅信息，係因為咧以西結書係一本係好獨特嘅書，而且咧我係有一個嘅希望想學一樣嘢咧，就係叫做溝通神學。就是 communication theology， 因为外面是没什么地方教的，但是呢原来以西结书呢就是一本非常之精彩，而且是讲这个沟通神学很有这个的材料的一本书，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去研究一下。另外一个我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以西结书虽然是在主前五百多年写成，但是以西结书的那个内容和信息是对今日的教会，我们的信徒，对牧者，对长老是一样有效，是一样叫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和学习。那我希望可以在这个的以后一啲嘅信息裏邊同大家嚟到分享，但係咧好可惜咧，以西結書咧係一本出名難解嘅書，嗰啲猶太拉比好多拉比係投降啊，我冇辦法解得掂啦。其中咧有一個古仔又咁講，有一個拉比佢好唔憤氣，佢話點解以西結書會擺喺我哋嘅聖經嘅裏邊？於是咧佢就挑燈夜讀。咁啊，用嗰啲油燈啦，真係油燈咧，一個缽仔裝住啲油，點知燈芯慢慢喺度咁嚟到研讀。佢話即係人哋記錄下，佢係用咗300桶嘅燈油。哇，300樽都唔得了啦，300桶係咪？一樽燈油都怕點到有一日兩日啩，所以呢一個嘅拉比啊，佢用咗好多嘅精力去研究。但他得出一个结论，他就说以西结书真是神的话语，而且是真的要放在这个圣经的正典里面。我不是说 有心 去挑战什么高难度，不要误会，因为也没有这样的本事，没有这样的功力，只不过很想大家是了解以西结书里面对今日这个教会对这个社会要带出的一些信息。那些犹太拉比他不明这个的大先知这个以西结所带来的信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在犹太人的那个思想里面，他是没有新约的，他是 不认识不了解不接受新约，他没有了一半，他没有办法可以 领受神在当中所带出来的那个信息。而以西结的先知是一个圣灵的先知， 当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很多圣灵的工作，那些拉比只不过是在他那个的律法的世代，他仍然是坚守这个律法，而没有进入到这个恩典的时代，没有进入到去这个的圣灵的时代，他不在教会的时代，他没有办法可以明白。而今天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在圣灵的时代，我们今天会比那些拉比知多一点多。这些这么多很重要，我希望能够将里面的信息可以给大家清楚一点。当然这个是、都很深的，但很希望今天给大家知道的不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一个的信息，也希望真的可以藉着圣灵的帮助，好像我们、上一个月的那个的金句，圣灵来到是叫我们明白一切，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打开我们的以西结书读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依靠圣灵来到帮我们，张开我们那个的眼睛，然后叫我们能够看到当中给我们有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我们大家一起祈祷先。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宝贵，你的话语是一笔一画一点一撇都不能够改变，亦都是自古以来一路放在人的这个的前面，叫我们理解你所给我们的信息，也好叫我们能够掌握你的救恩，也就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打开这个先知的书来到去诵读，来到去思想，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光照，叫我们晓得当中的真理，能够行出耶稣基督。我们感恩祈祷奉主的名，阿们。以西结书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讲的只是第一章，而这一章呢是很奇妙的一章。这一章呢其实呢就是以西结一个先知的就职礼的前奏，只是前奏而已，就职礼我们都未必可以入得去。那我们看下头的三节是怎么说。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原文是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根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他身上。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加勒底人的一个地方，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而巴比伦就是即是今日的伊拉克，是中东一个的国家的地方。首先跟大家简单讲一讲这个历史的背景。当所罗门王朝结束之后，这个的王国就分裂为南和北两个国家。北国呢就叫做以色列，它是12支派里面的有10个支派。南国呢就叫做犹大国，犹大国呢就是有2.5个支派。但是北国呢那班的领导，那些的皇帝多数都是败坏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拜偶像，令到神极其的震怒。于是神就利用这个亚述，在主前722年，耶稣出世之前的722年，就灭了北国，就将那些北国的那些的以色列人就掳掠，掳到去其他国家那里成为奴隶。南国好少少，有一些的皇帝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南国的国造是比北国多了100多年。但是很可惜，仍然有很多的皇帝 是违背神的命令，亦都 是叛逆神，是带那个国民去拜偶像。那神不得了，我没办法再留在一个这样的地方，而神就慢慢在犹大国离开。这个以西结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们再慢慢地来分析。他离开的时候，就等巴比伦人去教训这些的犹大人。所以巴比伦到五百几年的时候，六百年的时候就开始进攻这个的耶路撒冷。到了在主前耶稣基督出世之前的597年，巴比伦就将这个的犹大 打赢了，就将圣殿所有那些的器皿掳走，还有就将一班的王公贵族、皇帝和一些的精英分子一起的掳走，就带回去巴比伦。而以西结就是在这一班人的当中，而这个597年的这个秘掳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叫做第二波，因为当时圣殿和圣城仍然在这里，不过是空壳一个。到了后来巴比伦再入去攻打这个圣城的时候，然后将圣殿拆毁，这个是第三波。我们今天是讲以西结的这个的故事。当30年四月初五，他是写了一个日子在这里，30年。很多解经家就围着这个30年来到去研究，究竟这个30年是讲是哪个皇帝，是不是尼布格尼撒，或者是巴比伦讲的第30年呢？又有很多人说30不是，可能是13的一个的错误。但是很多的解经学者和现在研究都是比较多认同这个30，就是讲以西结他是30岁，即这个30就是说我30岁。没错，很多人是将这些来到去研究，但是看不到一样东西，看不到一样东西。以西结讲这个的30，他是含着一泡眼泪，他是失望，他是哀伤痛苦，是悲惨，甚至是极度的失一个的沮丧，一个这样的日子。他要告诉那人听30年。30年是怎样？原来在祭司的制度里面，30岁就正式成为祭司。他成为祭司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替民献祭，他可以做祭司的那个位份。但是很可惜，30年，我只不过在加巴鲁河边，在一班被掳的人的当中，我做不到祭司，我没有圣殿。他是讲一个很悲哀，一个的感叹，一个无奈的一个呐喊。30年不是简单，所以不是一般学者在这里拗撑死的是几多年，哪个日子数算，不是。要带出一个讯息，就是一个失望、一个痛苦和一个悲哀的一个日子。但我们看看这个日子的里面是怎样呢？他说他是在一班的被掳的人的当中。当然我们很明白，30年在一个训练祭司的过程里面，是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他要学很多的东西。而将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意念是会摆在这些人的身上，就好像诗篇27篇的第四节，他说他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去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来求问。所以以西结是一个很渴求、很希望到那个日子，我30岁了，我可以入到去圣殿那些祭司去的地方，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我要瞻仰神的荣美。但是现在只不过在被掳的当中，他自己也是一个被掳的人。他一生那个的努力 個練習係冇辦法你可以咧係實現，呢個係極大嘅失望。好多時咧，我哋去渴求一樣嘢又得唔到嘅時候，嗰種嘅失落係非常之嘅難受。喺20年前咁上下，我參加飛行事工去飛行報道嘅時候，咁咧就我哋當中有位同我哋好好嘅牧者，咁同我哋分享一件事。咁佢咧就有兩兄弟，咁佢自己咧就係孖大啦，咁個就係做牧師。咁孖細咧就喺美國咧嗰個細嘅鎮仔嗰度咧，就喺啲餐館度打工。咁佢咧有一日咧就阿細佬咧孖細咧就話俾阿哥聽嚇，即係隔咗個海啦，唔理三更半夜啦，半夜嗰個牧師嘅電話響起，佢話阿哥。我今日領聖餐啊！嚇，領聖餐有咩咁特別啊？佢我幾年啊，我打工一個禮拜七日，朝頭早到夜晚做十幾二十個鐘。我想我渴望去禮拜堂係領聖餐，但係幾年我都冇辦法，因為個老闆冇辦法放佢走，禮拜日唔去得。咁到嗰個生意差唔多，個老闆亦都。准许佢，佢又做得好，咁又俾佢礼拜日一日放假，就可以去咧教会嗰度嚟到去领圣餐。但系嗰个镇仔华人教会都冇嘅，佢就去西人教会嗰度，咁啊领圣餐。佢话嗰个圣餐饼等落口嘅时候，佢眼泪就流出嚟。佢渴望咗几多年，而系依家先至可以得到。所以在渴望當中是看到一些的哀傷，也都是看到那些失望的那些的情況。當然我們知道啦，加巴魯河邊的這一班的被掳之人，其實神有恩典在這裡。當現在的人研究這個加巴魯河邊的那些的情況的時候，就發現呢，他那班的被掳的人是不需要奴役，因为神已经不用给他做那些苦工，不是去做奴隶，而且他可以自己建立一些的社区，还有呢是容许他们有一些宗教的活动。所以以西结所说的，他在这些的被掳的人当中，其实他又说他在被掳的人当中来到去侍奉，来到去服侍神。所以神是回应他，所以后面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非常之有恩典在他的子民的当中。虽然这些的犹太人他是叛逆，他是拜偶像，但是神仍然是看顾，仍然是给他有某一方面的自由。我们看看以西结说，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又如何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被掳的人当中？你想想现在的社会，那人被什么掳掠啊？物质啊，不是名牌不要啊，个个都追求啊，还有金钱啊。金錢是怎樣去掳掠人？我想大家不用多說，你自然可以感受。最近有一件新聞在香港，是一個警察，那個警察局的那個的這個的負責的警官，竟然間將那些保釋金百幾萬港紙夾帶私逃，自己失了蹤。什麼？被金錢来到掳掠，几多的争夺遗产的官司，我都不用说，大家一听你都是明白了。为了钱是没有亲情，甚至你可以谋财害命，弄虚作假，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杀了，很多这些这样的例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第二节是很清楚讲，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荡、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这个是不是现今的世代？这个就是现今的世代啦。这些人就是被金钱去掳掠了，是不是？不单止这样，还有很多那些的人的追求。有一个亿万富豪，人家去访问他的时候，哎，你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哦，我希望再赚多一元。亿万富豪的他那个目标是再赚多一元。你说是不是人的心被掳掠？不只是金钱的掳掠。你看看现在我们生活是什么？我们是被科技媒体去掳掠，是不是？上班的时候要开电脑上网，回家的时候开电脑上网，几乎没得走，是不是？所以有一个新的名词现在叫做什么？宅男宅女、那些是很熟电脑的，而且叫做隐蔽青年，他只是躲在一个网路中做那个的、网中人，是不跟人家交往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在五六年前我开始在网路那里做一些辅导的工作，就是希望可以在当中将一些掳掠了这个被掳的人，可能他有机会归回。现在更糟，手机发达之后呢，就多了一些叫做低头族，个个都是这样的，走路又是这样。所以德国开始做一样很奇特的事，德国就说我的红绿灯的交通灯要装在地下那里，因为太多低头族撞到那些意外不得了，那它真的有效。现在澳洲宣布了学它，澳洲 在悉尼又说有几个那些的、交通灯繁忙的地方要装地下的红绿灯，因为要救一些那些低头族，他整天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明白现在是被掳的一个的时代。还有一样东西，那些手机、那些是什么 pad、是用来做 babysit、我见过一个小孩子还含着个奶嘴，那就拿着个那些游戏我都不懂玩的，但是他们就是自小就被掳掠。所以今天我们是真真正正好像以西结先知的一样，我们是在一个被掳之人当中。我们有没有想想教会，我们自己，我们身为一个众人的祭司，我们有没有一个的思想，我们在被掳的人当中应该是怎样？跟着下去下面以西结是怎样说？他是讲另外一个的时间，他说在约雅根王被掳去第五年，五年了，没错，以西结二十几岁就要离开圣殿，他就五年之中一路要在加巴鲁河边来到去跟着这一班的、被掳之民。但是他当中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安慰这些的工作，我们在后面的以后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因为没有了这个圣殿所以他就要放弃他那个的位份。我们知道二十几岁到三十岁这个是祭司学习的最黄金的时候，这是一个呢、叫做学徒时期，很多的实习呢可能是给他的，但是他已经是没有了这件事，他只能够在他的河边从他小时候所学到的这些祭司那些的、里面的功课，他来到去帮助那些的被掳的人，否则神是不会给一个特别的异象给他，是吗？五年、不是短的时间。或者我们都有一些的经验，就是你曾经向神祈求某一样东西，但是很久很久都得不到答案，神好像没有听你的祈祷。以西结五年在加巴鲁河边 佢都係有相同嘅呢個嘅呢種嘅心情啊。五年點解神都唔俾一啲嘅消息俾我？點解唔俾我睇一啲嚇、可以睇到前景嘅事？所以我哋要明白神嘅工作，神答應你嘅時間係神嘅主權，我哋係唔可以要求神係按我哋嘅時間嚟到去做任何嘅事情。我哋只能够谦卑喺神嘅面前，等候佢俾我哋嘅回应。这个就系以西结点解讲呢个约亚根王被掳去第五年。我哋唔系喺度争教佢几多岁，而系以西结嘅意思就系话五年一个祈求嘅时间，一个仰望嘅时间，系一个唔系短嘅时间。神的话终之可以去到给以西结看到，而且神给他很大的恩典，是打开个天地给他看，看到神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的异象。好了，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下面讲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他身上。哎，等阵先，刚才不是说三十岁才做祭司，现在他刚三十岁了，为什么他可以说他自己是祭司？会不会这里译错啊？应该是不是说耶和华的那个话是临到呢祭司布西的儿子以西结啊，将那个祭司的咸头摆回去他爸爸那里呢？当然他爸爸一定是祭司，如果不是他不可以做祭司，是吧？但你想想，他一天的祭司做没做过的，这里是不是他自己写的这本书？为什么他将那个头衔放在自己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啊？会不会搞错了呢？我再看看原文，不是、原文那个祭司真的放在以西结的头衔那里、即是说他祭司的位份是得到认同的、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原来他是在他这个的加巴鲁河边所做的功夫，他是完全是用他祭司的那个职分。祭司献祭是其中一样而已，他有很多事要做的，为百姓代求，为这个的、那些拗叫你要做审判啦，还有呢，就是要验一个人那个的身体是不是圣洁。你记不记得耶稣医好一个患麻风的人，他叫他你给祭司看你的身啦，等祭司证明你是这个的干净啦。祭司有很多事做的，除了是献祭，所以很肯定以西结是掌握着自己那个位份，他是没有放弃，而且是非常之的坚守，否则神都不会答应他，也不会回应他。他所以得着这个祭司的这个头衔是合宜的，也都从来没有人去问过为什么在那个日子他能够说自己是祭司。因为当我们看的时候，哦，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原来真的以西结是很尽忠职守。他写自己是祭司以西结的时候，是代表了他对神的那个的忠诚，也代表了他对这个祭司的位份，那个职份的那种的渴求，和那个的他那个的操守。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去细细来到去思想。我们在这个的被掳人当中，我们都要思想我们自己祭司这个的位份，我们有没有为他代求呢？有没有为那些的百姓你都向神认罪，你都求宽恕呢？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痛苦的日子，或者在一个我们认为是不得事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忘记自己是什么的身份，这个是非常之的重要。因为以西结他一出世就是指明将来要做祭司的了，他没得选择的， 他一定要在个圣殿里面来工作，因为他是祭司之后。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一个属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祭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尊重这个祭司的位分。或者你会奇怪，这个人面对国破家亡，他还这么执着做什么？他为什么还要执着他自己那个祭司的位分呢？大家都已经是流亡分子了，家又回不到去了，还有什么希望？我们要想想以西结一个祭司，犹太人对祭司那种的训练是从小开始的。我看过一幅相，就是现在那些犹太人回去以色列之后，他们准备筹建这个圣殿，他们是预备一些祭司，而这些祭司呢，他们是真的要明正身，用那些 DNA 来将它计算出来，而真是祭司的那个后裔。那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很紧张，他的脚是不踩到地上，他上学要去圣殿是人家背着他，不让他的脚碰地，因为那些地是污糟的，所以他不让他这样，是非常小心，还有是很谨慎。祭司的训练自细就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到30年了，或者说20多年了，他被掳的时候，他仍然是记得他所学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去训练，去培育更敬虔的这些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抌多一些资源去教导，去给他正确的一些的观念。你知道啊，现在小朋友你在家里爱惜他，当他一踏出去学校上堂的，他就要面对很多那些不是我们价值观的那些的教导，是很凄凉，甚至是讲一些的非常不道德的那些这样的训练。所以呢，我们要在家庭和教会一起来到去培育一个敬虔的下一代，这个非常之的重要，要教导他神是爱他。不要 你生出来是男的，神是要你做男的，你是女的，神就因为要你是一个女的，你荣耀他。无论你是男仔是女仔，神都是爱锡你的。但是在美国那些的教育系统，他们那个观念是什么？他说凡是合法的我们都可以教，因为同性婚姻是合法的。所以由幼稚园开始他们就要洗脑。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子女，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啊，神创造你是独特的，是有他的一个的特别的计划在你的身上的，不管你是男是女。我们的家庭是有爸爸有妈妈，不是两个，是只有一样一个。要告诉他们，自细要教导，要将这些的正确的观念在他的这个的思想里面。所以在箴言书讲得 很清楚，他就是你教养孩童是自细叫他可以行走当行的路，他就道路也不偏离。以西结就走出这一节的圣经，他自细就受这个的教育，但是他真的道路也不偏离。最近我们的总统就搞一些非常之争议性的一条这样的法例，搞到全国哗然，就叫那些地方和联邦政府要打官司，为什么呢？他真的得闲都很重要。他的命令就是说，一个叫做 gender identity， 我认为我是女人，我就可以去用女厕。哇，这样都得的。所以真的这个世界是离谱的， 我哋点样要培育我哋敬虔嘅下一代，系要由细路仔嚟到开始。加州嘅临床心理学家黄伟康博士，佢提倡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喺小朋友嘅时候，要教导佢一个叫做性别有自信 ，raising gender confident kids。Raising gender confident kids， 叫嗰啲小朋友认识我系男仔，我就系有一种嘅荣耀；我系女仔，我就因为神爱我，要我做女仔。唔好混淆呢一样嘢。我哋要将属灵嘅 DNA 一代一代嘅传落去。以西结就系一个非常之有成全良好属灵 DNA 嘅呢一个嘅祭司。佢虽然喺加巴鲁河边。五年的时间努力的祈祷，结果神真的打开个天，你都俾佢睇到。雅各书四章八节话：，佢话你哋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主耶稣亦都系讲过，因为凡祈求嘅就得着，寻找嘅就寻见，叩门嘅就给你们开门。呢、这个就系神要对一啲嘅寻求佢嘅人，佢俾佢睇到。那个神的那个的荣耀，同埋知道他自己那个位份是怎样。神的荣耀是一些我们没办法形容的。当然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到二十八节讲了有很多很多的那些的异象，而那些的异象是神给以西结用人能够理解的一些的意念告诉他们，神的荣耀是这样的形象。那不是神的荣耀，你读清楚，只不过神荣耀的形象，因为人不能够用我们的肉眼去见神的荣耀。摩西曾经求神说让我看看你的荣耀，神说不行，你看到我的荣耀，你不能存活。我最多给你看我荣耀的背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以西结所见的是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很独特，不是我们普通用我们的理智可以去理解。它里面有风，有云，有火，有四个活物，有四张脸，有四个翅膀，有四个轮，又有穹苍，有宝座，有人的形象，亦都是有火，有这个天空。原来他所指的有几样东西。第一，在这个大的一个云的里面是有闪电，有火，是象征一个是光耀，这个是 无比的一种华丽那种的形象。这个四个活物上面就是有一个叫做穹苍，就正如在启示录约翰所描写的一个玻璃海，上面就有一个蓝宝石这样的一个宝座，宝座上面有一个人子的形象。以西结所看的是一个形象，是神荣耀一个形象，就是大得不得了。但这个形象是怎样呢？我没办法细细的跟你们讲，时间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中除了那个四个活物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因为有四个福音来到去形容他之外，是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有四个侍奉的这个的心态。神要将这个的异象给以西结看到的是有几个特别的信息。第一，他要以西结知道，亦都要明白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不是只是在耶路撒冷那个的圣殿，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见到神的荣耀。第二，就是虽然是拜偶像的地方，神一样可以展示他的荣耀，因为他才是真的，他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超越一切偶像的神，他比任何的神都大。这个就是他在加巴鲁河边神要给他的一个信息。第三，当然人是有罪，人是因为有罪所以要受到惩罚，所以百姓要被掳。不过神是有慈爱，他的慈爱是没有离开他的百姓， 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诗篇第103篇第9节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同埋要话俾以西结听，我俾一个嘅信息你，以后你可以睇到嘅救恩，你可以睇得更长远，将来神点样嘅荣耀。第四就系话俾以西结听，神嘅权能威严唔系静止嘅，唔系停喺度嘅，系活动嘅。你随时可以去敬拜，亦都唔限制圣殿嘅里边。所以我哋要做一个礼拜七日的基督徒，不是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不是做一个 Sunday Christian， 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另外一个样，因为神的荣耀随时在这里，祂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就是这个形象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的信息。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这四个活物，它是有四张的脸。这四张脸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面、狮子的面、牛的面和鹰的面。你会觉得很混淆，可以五里无踪，你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人是代表智慧，神造万物最高的智慧就是人了。而人的智慧在哪里？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人是要认识耶和华，你才有智慧。然后狮子是百兽之王，是一个勇猛，是不畏这个困难的一个形象。牛就是这些家畜的王，它是稳重，是刻苦，是耐劳，是顺服。而鹰就是天空飞鸟的王，而它是代表一个在高高在上那种的观察，还有是察验，一个明察秋毫，是眼光凌厉敏锐，好像神的位置的一样。原来鹰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它上面三里路，好三里那么远，可以看到一只老鼠仔，即是它可以俯冲下去一爪找一只老鼠仔。原来在三里那里，它的眼光是几咁的这个的锐利。而今日话俾我哋听，我哋侍奉神的，我哋是需要有智慧，需要有勇敢，需要是信服，亦都需要明察秋毫。仲有这四个活物是有四张翅膀，有两张翅膀是遮住身体，有两张翅膀是飞翔。话俾我哋一啲嘅侍奉嘅人听，我哋系要谦卑，唔系要张扬，唔系要将我哋自己嚟到去荣耀自己。一切嘅荣耀系归俾我哋天父上帝。而整个形象嘅最底层就系呢啲嘅活物，呢四个活物。四呢个数目字喺圣经里边系代表一个嘅整体，好似一年四季就代表整年啦，系咪？所有嘅方位啊，这个东南西北就是代表一个整体嘅方位啦。所以四喺圣经里边系代表一个嘅整体。这个四活物就是整个侍奉嘅人应该有嘅呢个嘅心态，亦都系应该有要追求嘅一个目标。而之上整个就是神嘅荣耀，即系话我哋嘅侍奉系乜嘢啊？我们的侍奉是要叫神得荣耀，是叫神得荣耀。而这个的四活物的那个的活动，就好像在十二节里面特别讲的，它是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那个动力和那个的引导，这个活物的动作，它的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给大家看到一个这么简单，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由第一到28节，这个只不过 是这个伟大先知，他呼这个回应神的呼召做这个的先知时候，这个就职礼的一个前奏，都还没入到那个就职礼，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分析。以西结一见到这个形象，一看这个的荣耀的形象，他就俯伏在地，然后敬拜，然后神就对他讲嘢，就将以后的那个责任再交给他。在神荣耀的 面前，没有人可以站立。当以西结见这个异象的时候，神给他新的这个的工作，他也都是能够好按着圣灵的带领来到去实行。同样今天我们也都在加巴鲁河边，我们也都是在被掳的人当中，我们怎样回应？我们有没有好像以西结一样，我们会尽我们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到将这个位份，将神托付我们的这个工作完成得好，让神得着这个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侍奉就是反映神的荣耀，我们的侍奉就是承托着神整个伟大的这个的荣耀的形象。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在你面前是要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高举主耶稣基督，也是吸引万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谦卑来到在你的面前领受，也叫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位份，我们是祭司，要在人的面前来到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也都要在你的面前，我们代表人来到向你祈求。让我们真的纪念我们这个的主题，我们是活出圣洁，我们是作主见证。我们荣耀你的名，祈祷奉主的名，阿门。